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这里是经典朗读，我是雪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奥古斯丁的书《忏悔录》，翻译昭世良，第八章上。一，我的天主，我愿回忆，颂说你对我的慈爱，借以表示我的感激。希望你的爱使我家基轮随，使我的骸骨说，主，谁能和你相似？你解除了我的束缚，我要向你献上歌颂之祭。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我的束缚，希望崇拜你的人们听了我的话，都能说，愿主受颂扬于上天下地，他的圣名是伟大而奇妙。你的话已使我明知肺腑，你以四面维护着我，我已确信你的永恒的生命，虽则我还如镜中观物，仅得其仿佛，但我对于万物所由来的，你的不朽本体所有的疑团已一扫而空。我不需要更明确的信念，只求其更加坚固。我的暂时的生命依旧在动荡之中，我的心需要清除陈旧的教母，我已经爱上我的道路，我的救主，可是我还没有勇气面向着崎岖而举足前进。你启示我，使我以为应向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请意，我认为他是你的忠仆，在他身上显示出你的恩宠。我听说他自幼即热心侍奉你，这时他年事已高，他一生恪遵你的道路，我相信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见识，事实确实如此。因此，我愿意以我的疑难请他解决，请他就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适当的方法，为走你的道路。我看见教会中人才济济，个人有进修的方式，我已经讨厌我在世俗场中的生活，这生活已成为我的负担。我先前热衷名利，现在名利之心已不能催促我忍受如此沉重的奴役了。由于我热爱你的温柔敦厚和你美轮美奂的住所，过去的陈情俗趣在我已不堪回首，但我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，不能忘情。使徒并不禁止我结婚，随则他劝我们更能精进，希望人人能和他一样。不中用的我却选择了比较方便的行径，仅仅为了这一事，我便为其他一切缠绕的没精打采，种种顾虑将我磨难。因我既已接受婚约的约束，对于我不愿承担的其他负担也必须配合着夫妇生活而加以适应。我曾听到真理亲口说过，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，可是谁能领受的就领受吧。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昏愚的人，因为他们图见悦目的东西而不识物之所从来。我已经破除了这种昏愚，已能高出一筹，从万有的证据中找到你，天主，我们的创造者，找到你的道，与你同在的天主，与你同是唯一的天主，你因他而创造万物。另有一种大逆不道的人，他们虽然认识天主，却不当作天主去光荣他，感谢他。我也曾坠入此种错误之中，你的手拯救我出来，把我安放在能治愈疾病的处所。因为你对人说过，诚信即是智慧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因为谁自称为聪明，谁就成为愚蠢。我已经找到了明珠，我本该变卖所有一切将它购进，而我还在迟疑不决。二， 我去谒见西姆普利奇亚努斯，对于蒙受你的恩宠而言，他是当时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受洗者。安布罗西乌斯也敬爱他如同父亲一般。我向他讲述了我所犯错误的曲折情况，他听到我读到柏拉图派的一些著作，这些著作是由已故罗马雄辩术教授维克托利努斯译成拉丁文的。我曾听说维克托利努斯将近逝世之前信了基督教，当时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向我道贺，因为我没有涉猎其他满纸谏言的形而下的哲学著作。至于柏拉图派的学说，却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天主和天主的道。接着他勉励我效法基督的谦卑，这种谦德是瞒着明智的人而启示于智子的。他又向我追溯维克托利努斯的事迹，他在罗马时和维克托利努斯非常投契。我将他所讲述的传录出来，因为这事是我们兴奋地颂赞你所赐予的恩宠。这位维克托利努斯其年博学，精通各种自由学术，而且批判过许多哲学著作，一时高贵的元老多出于他门下。由于他对教育的卓越贡献，受到举世所公认的最大荣誉，人们在市场上建立他的纪念像。可是一直到那时候，他还敬奉偶像，参加着罗马贵族和民众们举国若狂的亵渎神圣的淫祀，如奥塞列斯、各种妖神和全守人身的阿努比斯。他们曾和涅普顿、维纳斯、密纳发对抗交战，罗马战胜他们后反而向他们崇拜。老年的维克托利努斯多少年来用他惊人的口才充任他们的护法，但他绝无顾虑地成为你的基督的奴隶，而你的泉水下的婴孩终于引进接受谦逊的恶，俯首接受十字架的耻辱。主啊，你使诸天下垂，你亲自制降，你一触山而山岳生烟，你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心灵中呢？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说，维克托利努斯读了圣经，又非常用心地钻研基督教的各种书籍。他私下对西姆普利奇亚努斯真心地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已是基督的信徒了。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回答说，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中，我不相信，我也不能认为你是信徒。他便笑着说，那么墙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。他屡次地说自己是信徒，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屡次做同样的答复，而他也屡次重复墙壁的笑话。其实他是害怕得罪朋友们，害怕得罪那些傲慢的魔鬼崇拜者，害怕他们从巴比伦城上，犹如从尚未被天主砍断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梢上对他仇视而加以打击。但他经过熟读深思，打定了坚定的主意。他担心自己害怕在人前承认基督，基督也将在天主的使者之前不认识他。他觉得自己以你的道自卑自贱的傲气为耻辱，而对于自己效法傲魔举行魔鬼的淫祀却不以为耻，这种行径真是荒谬绝伦。因此他对于淡忘之事便无所惶虑，而在真理之前深觉惭愧，所以突然对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说，我们一起往圣堂中去，我愿意成为基督徒。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自言这事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便喜不自胜陪他去的。他学习了基本教义后不久就要求领受使人重生的洗礼，此事在罗马引起了惊愕，教会却只是欢辩。骄傲的人们看到了的是愤恨、切齿、怒火中烧。但是主啊，为你的仆人，你是他的希望，他已不再错意于那种虚妄欺污的疯狂了。最后信仰宣誓的时刻到了，在罗马誓文有一定格式， 凡将受洗礼的人事先将誓文记住，届时站在高处向教友群众朗诵。那时神职人员请维克托利努斯采用比较隐秘的方式，凡比较胆怯怕羞的人往往得采取这种方式，但维克托利努斯宁愿在神圣的群众之前表示自己的得救。他以为他所教的雄辩术与救援无关，尚且公开讲授，不怕在疯狂的人群之前发挥自己的见解。那么更何惮于在你的驯顺的羊群前宣布你的言论？因此他上台宣誓了，听众认识他的都在相互指称他的名字，带着低低的赞叹声。可是谁不认识他呢？在皆大欢喜中可以听到勉强抑制的欢呼，维克托利努斯，维克托利努斯。大家一看见他登台，欢欣鼓舞的情绪突然爆发了，但很快就肃静下来，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。他带着非常的自信，朗朗诵读着真实的信仰誓文，大家都想拥抱他，把他迎接到自己心中。的确，大家都用敬爱和欢乐的双手去拥抱他。三，好天主啊，人们对于一个绝望的灵魂从重大的危险中获得救援，比了始终有得救希望或遭遇寻常危险的灵魂更觉得快乐。这种心情从何而来呢？你慈悲的父亲，你也对于一个罪人悔改比较对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。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听着牧人找到迷途的羊，欢欢喜喜地附和在肩上而归，和富人的四邻相庆着把找到的1块钱送回你的银库中。读到你家中的幼子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我们也为之喜极而涕，来参加你的家庭大庆。这是你在我们心中，在具有圣爱的神圣天使心中所想的快乐，因为你是始终不变的，你永永不变地注视着一切有起有气、变化不定的事物。人们对于所爱的东西失而复得，比了保持不失感到更大的快乐。这种心情究竟从何而来的呢？许多事例证明这一点，一切都提出证据，叫喊说：“确然如此。”战胜的元首举行凯旋礼，如果不战，不会胜利。战争中危险愈大，则凯旋时快乐也愈甚。航海者受风浪的拨弄，受覆舟的威胁，都胆战心惊，等待与波尘为伍。忽然风浪平息，过去的恐怖换取了这时欣慰。一个亲爱的人害病，麦西显示他病势严重，希望他转好的人们心中是和他一起害病。等到病势减轻，虽则元气尚未恢复，还不能行走，但人们所感到的愉快绝不是他未曾患病健步行走时所能感觉的。人生愉快的心情不仅来自突然的出乎意料的遭遇，也来自预定的自寻的烦恼。一人不先感到饥渴，便享受不到饮食的乐趣。酒鬼先吃些咸涩的东西，引起舌根的不快，然后饮酒时酣畅地消除这种苦味。习惯规定订婚后不立即结婚，使未婚夫经过一个时期的想望，成婚后对妻子更加爱护。对于可耻的卑鄙的乐趣是如此，对于许可的合法的快乐是如此，对于最真诚的正当的友谊也是如此，甚至对于儿子的死而复生、失而复得也不例外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事前忧患愈重，则所得快乐也愈大。主，我的天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你自己是永恒的快乐，而在你周围的受造物也以你为快乐。 但为何自然界的一部分有消长逆顺的不同？是否上及九天，下至九渊，前乎岁古之初，后至世纪之末，天使之尊，虫蚁之见，自第一运动至最后运动，你安排着各类的美好以及一切合理的工程，使之各得其所，各得其时，事物必然有此情况。确然如此，你真是高于九天，深于九渊。你从不离开我们，可是我们要回到你身边，是多么困难。四，主，请你促醒我们，呼唤我们，熏制我们，撕裂我们，融化我们，使我们心悦诚服，使我怀着炽热的心情向你追踪。不是有许多人从更深于维克托利努斯的昏昧黑暗中回到你身边吗？他们靠近你便获得光明，受到照耀，获得了光明也就获得了成为你的子女的权利。这些人的事迹不如维克托利努斯为大众所熟悉，知道的人也不如那样高兴，因为大家欢喜，于是大家也更加高兴，相互之间能发出声应祈求的热情。所以声名赫奕的人能窃待人们屈受得救的恩宠，他们是先觉，别人自会效其所为，为此比他们更先进的人当然也感到极大的兴奋，因为他们的快乐并非仅仅为了少数有名望的人。在你的居处绝对没有贫富贵贱的真欲，你反而拣选了世上的弱者，使那些强有力者自感羞愧，拣选了世上的贱者和世俗所认为卑不足道而视若无物者，使有名无实者归于乌有。但使徒中最小的一位，你通过他的喉舌发出上面这些话，他战胜了总督保罗的骄傲，使之接受你的基督的亲恶，降为天地大军的庶民。他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卓越的胜利，愿意把自己的原名扫罗改为保罗。譬如敌人对某一人控制得越厉害，而且利用这人进而控制更多的人，则敌人在这人身上遭到的失败也越严重。大人先生们，由于他们的声望更是受敌人控制的目标，敌人正可利用他们控制更多的人。你的孩子们想到维克托利努斯的心过去如何为魔鬼所掌握，视为不可攻克的堡垒，魔鬼利用他的口舌作为锐利的强弩，射死了多少人。而现在目睹我们的君王捆缚了这个力士，把他的器械收缴洗炼之后，成为合乎主用准备惩治各种善事的宝器，不是更该手无足蹈吗？五，你的仆人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讲完了维克托利努斯的故事后，我是满心想效法他，这正是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讲述这故事的目的。他又附带说，尤利安帝在位时明令禁止基督徒加授文学和雄辩术，维克托利努斯遵照法令，宁愿放弃信口雌黄的教习，不愿放弃你使婴儿的唇舌淋漓善变的圣道。我以为他的运气不下于他的毅力，因为他能以全部的时间贡献于你的。我是叹息想望着这样的安闲时间，我并不为别人的意志所束缚，而我自己的意志却如锁链一般束缚着我。敌人掌握着我的意志，把它打成一条铁链，紧紧地将我缚住，因为意志败坏，随生情欲，顺从情欲渐成习惯，习惯不除便成为自然了。这些关系的链锁我明知为铁链，把我紧缠于困顿的奴役中。我开始萌芽的新的意志，既无条件为你服务，享受你天主，享受唯一可靠的乐趣的意志， 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服根深蒂固的疾袭。这样我就有了一心一旧双重意志，一属于肉体，一属于精神，相互交随，这种内讧撕裂了我的灵魂。从亲身的体验，我领会了所谈到的肉体与精神相争，精神与肉体相争的意义。我正处于双重战争之中，但我更倾向于我所赞成的一方，过于我所排斥的一方。因为在我所排斥的一方，更可以说我并非自觉自愿地做，而大部分出于勉强承受。习惯加紧向我进攻，这也未尝不是我自己造成的，因为我是自愿走到我所不愿去的地方。惩罚跟着罪恶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，谁能提出合法的抗议？我过去往往以为我的不能轻视世俗而侍奉你，是由于我对真理认识尚未足够。我也不能用这种假定来推卸罪责，因为我已确切认识真理，我还和世俗牵连着，不肯逃到你麾下。我的害怕消除牵累，无异于人们害怕沾惹牵累。世俗的包袱犹如在梦中一般柔和地压在我身上，我想忘的意念犹如熟睡的人想醒悟时所做的挣扎，由于睡意正浓而重复入睡，谁也不愿意沉沉昏睡，凡头脑健全的人都愿意醒着，但四体非常疲乏时往往想多睡片刻，即使起身的时间已到，不易再睡，可是还有些依依不舍。同样，我已确知献身于你的爱比屈服于我的私欲更好，前者使我福音驯服了我，后者使我依恋缠绕着我。你对我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，从死中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我是没有一句话回答你，你处处使我看出你所说的都真实可靠，真理已经征服了我，我却没有话回答，只吞吞吐吐懒洋洋地说，立刻来了，真的立刻来了，让我等一会儿。但是立刻并没有时刻，一会儿却长长地拖延下去。我的内心喜爱你的法律是无济于事的，因为我肢体中另有一种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顺从肢体中犯罪的法律。犯罪的法律既是习惯的威力，我的心灵虽然不愿，但被它挟持，被它掌握。可惜我是自愿入其垢中，所以我是负有责任的。我真可怜，除了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依靠你的恩宠外，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肉身？六，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缚着我的淫欲与俗物的奴役。主啊，我的救援，我的救主，我将称颂你的圣名。我照常生活着，但我的苦闷有增无已。我天天向你叹息，每逢压在我身上使我呻吟的事物外亦有余暇，便经常到圣堂中去。阿利比乌斯和我在一起，他第三次担任法律顾问后已经停止这方面的事务，这时正好闲着，等待机会再出售他的法律顾问，和我出售雄辩术一样。如果这种技术可能有人请教的话，内布利提乌斯为了我们的友谊而自愿牺牲，担任凡莱公都斯的助教。凡莱公都斯是我们最知己的朋友，米兰人，在米兰教授文法。他希望而且以朋友的名义要求我们中间有一人能赤胆忠心地帮助他，因为他觉得非常需要。内布利提乌斯的所以如此，并非为了利益，照他的才学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能找到更好的出路。这位非常忠厚、非常和气的朋友，为了体贴我们，不愿拒绝我们的要求。 他办事非常谨慎，避免世俗场中那些大人物的赏识，因此也避免了这方面可能带来的麻烦。他愿意保持精神的自由，尽量取得空余的时间，以便对于智慧进行研究、阅读或讨论。一天，我和阿里比乌斯在家，内布利提乌斯外出，原因我已记不起来了。有一位客人名彭提奇亚努斯访问我们，他是非洲人，是我们的同乡，在宫中担任要职。我已记不起他向我们要求什么。我们坐下来交谈着，他偶然注意到在我们面前一张安放玩具的桌子上有一本书，他拿了过来，翻开一看，是使徒保罗的书信。当然，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他本来想是我教学用的一本书。他含笑望着我，向我道歉，对于他意外发现在我跟前仅有的一本书表示惊讶。他是一个热心的教友，经常到圣堂中去，跪在你，我们的天主之前做长时间的祈祷。我对他说，我现在特别致力研究这书。他便向我讲起埃及隐修士安东尼的事迹。安东尼的名字早已盛传于你的仆人之中，但直到那时，我们还是初次听到。他知道这情况后，即在这题目上把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介绍给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朋友。他也不免诧异我们的孤陋寡闻。我们听了自然不胜惊奇，竟在这样的时代，就在我们的病时，你的灵异的迹象在纯正的信仰中，在公教会内显示了确切不疑的证据。对于如此伟大的事迹，我们大家同声惊叹，而他却呐喊我们的懵懂无知。他谈到了许多隐修院，谈到隐修士们德行的馨香如何上达天庭，如何在旷野中结出丰盛的果实。这一切为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，而且就在米兰城外，有安布罗西乌斯创办的一所隐修院，院中住满了热心的隐修士，我们也从未得知。彭迪奇亚努斯讲得娓娓不倦，我们木然静听。他又讲到某一天在特里尔城中，那天午后皇帝来观马车竞赛，他和同事三人在城墙附近一个花园中散步，他们四人分坐两起，彭提奇亚努斯和一人是一起，其余两人又是一起，各自信步闲行。其余两人走向一间小屋，屋中住着你的几位仆人，是天国为他们所有的神品者。这两人进入屋中，看见一卷安东尼的传记，其中一人取而阅读，顿觉惊奇兴奋，一面读一面想度如此生活，预备放弃官职为你服务。这两人都是皇帝的近臣，而此人竟然勃发神圣的热情，感到真纯的悔恨，眼睛注视着他的朋友说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如此担心竭力，希望达到什么目标？我们究竟追求什么？我们为谁服务？我们在朝廷供职，升到凯撒之友，不是荣宠已极了吗？即使信获这种职位，也不是朝前夕替，充满着危险吗？真的，冒了很大危险，不过为了踏上更大的危险，况且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呢？不如为天主之友，只要我愿意，立即成功了。他说这些话时，正处于新生命诞生的紧张阶段中，他的目光回到书本上，他继续读下去，他的内心正在变化，只有你能明见。他一世绝俗的意志很快就表现出来，他读此书时思潮起伏汹涌，他望准了更好的方向，当机立断，已经成为你的人了。他对他朋友说，我已将我的公民意愿毅然斩断，我已决定侍奉天主了，此时此地我既实行， 如果你不同情于我，则不要阻止我。那一位回答说，愿和他同享这种报偿，分担这项工作。他们已经属于你了，他们放弃了所有一切追随你，用了必要的代价，共同起造救生的宝塔。这时，彭提奇亚努斯和另一位正在花园的另一部分散步，开始找寻他们两人。找到后，催促他们回去，因为天色已晚。两人便告诉他们自己打下什么主意和计划，又说明了这种愿望产生的经过，表示已经下了决心，要求他们如果不愿参加，则亦不要阻挠。彭提奇亚努斯说，他自己和那一位朋友虽与这两人分道扬镳，但不免气下沾巾，同时向他两人祝贺，并请他们代为祈祷，便带着一颗人世的功名心回到朝中。那两人却殉心天上，从此吸引于小屋之中。那两人都已订婚，两位未婚妻听到这消息后，便也守贞不自，献身于天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奥古斯丁的书《忏悔录》第八章上，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下次我们来读第八章的下半部分。再会。